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深造我的柔美形象，神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深造我的柔美形象，用在地上创造
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用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自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你重新的你，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
眼目单单注视你的神，因为这正是神新的工作季节的开始。你要等候，因为神会将得胜的意念放在你心中。你要展翅，因为神会把机会摆在你的面前，唯有他能够带领你飞越风暴，重新翱翔。
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上腾
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带领我们飞越所有的风暴和艰难。谢谢啊，谢谢耶稣，我们领受圣灵的恩膏和大能。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的一生在你的手中。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啊，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你永不离开我们，你永不离弃我们，你去过我们的明天。哈利路亚，我们这一生都交在你的手中，你在带领我们走。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吗？无论任何境况，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是有奖赏为你预备，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
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
路亚，主啊，我深知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有你带领我们，我们不用惧怕。哈利路亚，无论是高山，无论是低谷，你都与我们同在；无论是惊涛骇浪，你都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何等美好的一生！主啊，谢谢你，主，我们的一生是向着标杆直奔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如此祷告奉主圣名，阿们。感谢主。好，将接下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赞美主。我先做开始前祷告哈。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每天在主里面是如此的欢喜快乐。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你极大的恩惠，极大的平安。主啊，谢谢你让我们通过你的眼光去看待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人事物。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凡事上因着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耶稣已得胜我们也得胜。主啊，谢谢你将诸般喜乐的平安大大充满我们的心。主啊，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去保守接下来的时间空间和读春点事工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都得蒙保守。主啊，你开这些弟兄姊妹们的眼睛，让他们用你的眼光来去看待所有的一切人事物。主啊，谢谢你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主啊，圣灵自由运行在他们当中，带领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网罗和试探。主啊，让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去得享你所赐的平安和喜乐和得胜。我们感恩赞美主。主啊，谢谢你借着玛利亚亲自去向你的百姓说话，对他们的生命真的是有帮助和造就的，因为爱永不失败。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赞美主。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去讲福音根基系列哈。那么今天的内容，我自己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内容。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下，人生在经历什么样，我们都知道主是与我们同在的。那我也想通过这篇讲道去告诉大家，虽然我经常会鼓励大家经常去读圣经，但是关于圣灵的运作和神的爱是通过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的，对吗？经上记住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但是神的爱是通过圣灵，虽然也通过神的话语，但是你所需要的一些感受和一些情况，那圣灵会运作然后让你感受到，哇，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我们，让我们在无论在每一个情况当中，不只有神的话语，还有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感谢主，所以投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了哈。好，那我开始今天的课程，讲第七课，就是的第五节哈。我们今天主要内容就讲到圣灵与圣经、恩典与真理、爱与信心的同行。虽然我们看起来这些是不一样的，但是事实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对吗？因为主耶稣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主耶稣说我们在爱里，就是在他的里面。而且呢，关于信心是怎么说的？就是信心是通过爱能够发出更大的果效的，对吗？包括圣灵和圣经其实也是不只是有真理，我们还要到主那里去领受生命。所以在一个根基上是需要平衡的，不要太向左，也不要太向右，不要极端的向左，也不需要极端的向右。我举个例子哈，如果一个人他只强调真理，但却不强调恩典，那他就会觉得这个担子就是在这个人的身上，他就会觉得如果我自己没有信得很好，在那个环境当中是有一些动摇的话，那是不是就没有主的恩典了？那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还记不记得保罗说到，他当时遇到了一个境况，那个境况他说他连活着的指望都绝了，但是神仍然带他走过。就是你会发现，只要保罗不放弃，他走在神的心意道路当中， 他总是走到哪儿都是得胜的，能带下来非常非常多的神迹和祝福的，对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教导我们是说，我们不是极端的向左，也不是极端的向右，我们是在主的爱和恩典当中能够稳步向前。那我们回归到经文哈，上节课我们讲到为基督而活。其实，所谓的为基督而活，不是凭着我自己，我每天一定要去为主而做，乃是允许基督的生命完全在我们里面活出来，这个就能够胜过罪的一切试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眼见的开始环境是这样子的，就像玛利亚今天早祷会上去讲的，就是如果那个仆人和以利沙看到了那个环境是肉眼的看到那个环境是这样的，那。仆人就说啊，什么哀哉呀，什么什么的。但是以利沙就说，耶和华开着仆人的眼睛，让他能够看见你的奇妙作为。所以在那个情况当中，神其实早已经命定以利沙和这个仆人是得胜的。但是我们的启示和看见我们与神的那个连结，才能够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到主已经赐给我们的这个得胜，还是说像那个仆人一样，他是。啊，非常慌张和担心的。那么，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顺服着圣灵的一个带领，就是在神的启示、祷告啊，或者说赞美，在那过程当中，神会亲自向你去显明他对你的这个情况是怎么看。当我们知道神有多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担心神通过我们活出来的是对我们自己没有益处的。我跟随主。这一路来，我会发现，你说会不会有高山低谷？会的。但是，那个生命、那个喜乐、那个平安、那个走过那个路，是我以前未曾走过的，而且是就是非常非常有确据的。就我的心里就是知道，就是知道主有多么的爱我们，所以主不会给你你不能承受的，主也不会给你，就是一定要给你什么所谓的逼迫和苦难。他只是在带领你的这过程当中，让你能够知道，即使有仇敌的拦阻，但是神的旨意永远是大过仇敌的。所以呢，当我们知道神到底有多爱我们，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孩子，那如果你跟你孩子说一句话，就是说你要吃青菜，诸如此类的哈，你的孩子总是说，为什么让我吃青菜呀？都是为了你自己，对吗？为什么你总是要求我呀？那这个孩子就不容易体会到父的初心，但是如果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去不求自己的益处，虽然我可能不理解我的神为什么现在让我吃蔬菜，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好神，那反而会让孩子们都得到最大的一个益处。所以经上记着说，上帝使万事相互效力，使那些爱上帝，就是上帝按自己旨意呼召的人得益处。神。运行在万事万物当中，它要使万事相互效力，带领你，使你得益处。感谢赞美主。那么，神就是爱。当我们相信神的爱，神的爱就会在我们的里面满意。我记得有些弟兄姊妹会跟玛利亚说：“玛利亚，为什么体会不到神的爱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安德烈讲的是什么？安德烈讲说，如果你能够回归到神的那个心思意念里。就是人不是分为灵魂体嘛，对不对？如果一个人总是在魂里面去判断，一些人事物的话，那他就不容易有平安，因为他就不容易感受到那个平安，因为那个魂那个阀门就把那个灵的阀门去关闭了。但是如果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决定，聚焦在灵里面的，你就会发现从灵里面就会释放神的话语啊，神。让你看到属灵真实世界，他带你真实的胜过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的信心也是来自于那个灵，那个灵在我们的灵魂体里面全然的释放，把那个主的那个爱和那个信息全都释放在我们的全人全生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得胜的，不是我们强迫的。要求自己哇，就是已经得胜了，就是已经得胜了。哎呀，我就是已经得医治了呀！哎，我要相信自己就是得医治了，不是，那就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就是你就是知道了。所以经常就是说，即使这样，我们对这一切还有什么话说呢？神若这样为我们，谁能敌对我们呢？ 当我们行在神的爱里，就是行在神里。约翰说，那恶者就无法害我们。那个恶者就是任何的魔鬼撒旦和借着魔鬼撒旦去利用的这些人事物都没有办法害我们。而这爱是永不失败的，这爱是永不失败的。那么经上也记着说，保罗说你们要热心的去追求更大的恩赐。现在我要将一条奇妙无比的道路指示给你们，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去说各种方言，方言有很多种，能说各种方言，然后你也能先知讲道，就是发预言，对吗？然后呢，然后你又明白各种奥秘呀，然后你知识渊博呀，对吗？你有非常大的信心呀，但是如果没有爱，也是一无是处。今天玛利亚在早祷会上呢，就是被主的那个爱感受到了。我就看到我们在一起手拉着手，肩并着肩，那种勇敢的一起站立向前，我就觉得好被爱呀，就觉得这个爱不只是从神而来的，还有你周围神放在你周围那些属灵生命很稳固的扎根在神话语的那些弟兄姊妹，你在他们的身上就能够看到光，就能够看到爱。那经上说，如果没有爱，就一无是处。不管道讲的再好，如果没有这个爱，其实是一无是处的。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骄傲自大，不鲁莽无礼，不自私自利，不轻易动怒，不怀怨恨，不喜爱不义，只喜爱真理。凡事包容，凡事有信心，凡事有盼望，凡事有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也有叫爱是永不失败。所以，我们去看到什么叫真正的爱。我们经常会想到是说，我们行在爱里，然后我们就什么都是舒舒服服的。但是，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光，不能被隐藏的，不会放在斗底下的。所以，但是你相不相信，即使你是在城中最明亮的一个光。神仍然带领你去走过人生每一条道路，让你的生命是熠熠生辉的，而且是平安的，因为主已经把平安赐给了我们，对吗？那么这里面也讲到说什么？说现在哈，我们就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是将来会面对面。现在我们所知道有限，但将来会完全知道，就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就等全备的日子到来的时候，就是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我们对主的那个认识会变得完全，我们会更加明白说，我们曾经在生命当中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主给我们预备的道路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领受？这个不需要有任何的定罪，只是让你知道，等主再来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明白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也更加的明白。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主。那么经常接着说，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了。当然，我们现在去结合现在的这课去讲一些重点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圣灵的恩赐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不需要去轻忽这些恩赐，这是主付上代价，对吗？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了，之前他特地去跟他的门徒说，说我离开是对你有益的。主说他离开对我们是有益的，他去天堂对我们是有益的。为什么？因为他说，如果我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会来。主耶稣，因为他已经有这个属灵的全新荣耀的这个身体哈，所以呢，他是在天上的，但是他的灵，也就是圣灵，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的，会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并且在凡事上指教我们。在凡事上指教我们，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不是跟随着人，我们是跟随着神。那么，随着圣灵的到来，有非常多的恩赐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了。当我们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有两个验证，就是你不管是有看异象有多好呀，或者说有什么领受预言有多好呀，或者说有多少这个恩赐哈，我们都知道。这些恩赐的礼物无法大过圣灵在我们里面内在的印证，以及圣经上神的话语就是真理的验证。所以我在讲什么？有上过先知预言恩赐的课程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会说验证 yes or no，但是不是说你听对方给你的 yes 还是 no， 而是说，当他说 yes or no 的时候，你的里面就是有印证，你知道这个是不是主要给你的答案？你明白吗？就是在每一个环境当中，事实上你真的能够去知道神是怎么样去带领你的，你的内心是不是有平安的？感谢赞美主。那么，如果你又能够去领受圣经上的话语，对吗？在凡事上有验证，你又能够让圣灵在你的里面去运行，就像那个如虎添翼，你在这个世界上去行走的时候，你就是更加的有力量的。所以圣经上让我们去不要去轻忽这些恩赐，这些恩赐是好的，但是呢，也不能不加以验证。为什么？传道书说：“多梦多语带来虚空。”然后呢，我们要敬畏神。那我们去看到巴兰哈，巴兰他其实是有先知预言恩赐的，对不对？他当时是在旧约当中的一个先知，但是他这个恩赐并没有顺着，就是之前哈，并没有顺着圣灵，或者说没有顺着神的旨意去行，所以也没有办法啊，也没有办法行在神的那个旨意当中，但是。当我们今天是在新约当中，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去查验这是不是神给我们的旨意，他才能够让这个恩赐有更好的果效，是真的是给人带来益处的，而不是给自己带来益处的，对吗？不是说我有这样的恩赐，你没有然后我就有多高大了，不是这样子的，所有的都是去荣耀神，神会使我们得益处，感谢赞美主。那么。经上也记着说，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讲的就是很清楚了哈。那么，事实上，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的，所以你领受到的这个意象和画面是一定是跟神的话语一致的。曾经我在去。有一次遇到了一个疾病的一个情况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的是什么？我想的是说，哦，借着这个疾病的情况，我更多的知道怎样去传降属天医治，怎样去胜过了。我相信主会给我胜过。但是其实我心思意念当时还有一些接受这样的谎言。为什么接受这样谎言？因为我在想是说，哎，我可以去给大家更好的去讲，我有更多的实践，对不对？但是主就跟我说，他所赐给我的就是平安的意念。他已经使我得医治了，他会通过圣灵和圣经上的教导，一步一步的带领着我。所以，当我去开始去拒绝疾病，就是我在耶稣基督里是健康的。你能够去看到这个圣灵对你的带领和神的话语一定是一致的。还记不记得安德烈当时也经历过？相应的事情，然后有人给他发预言，会躺在床上呀，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就不起来，也不看圣经，然后安德烈就查验到说这是来自于仇敌的攻击，那他奉耶稣的名去拒绝，然后起来就走了，就不理他所以我们不是因着担心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轻忽把所有的恩赐就不要了，对吗？不要把扔洗澡水，把孩子也扔出去但是我们也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完全都弃绝哈，所以经上也记着说，我们纵然不信，但是我们的神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他不能否定自己，圣灵也是他自己，神的话也是他自己，因为主耶稣也叫做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他不能否定他自己，他一定都是完全一致的。当你们信得正确，并且不小看这些恩赐的运行，能够正向使用主所给你的一切的装备和从上头来的能力，你在生活当中就必要去经历那个得胜的硕果累累。那么经上也记着说，这个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的身体的建立，这些是缺一不可的。那么，我们都是连于元首基督，在爱中建立自己。这里有讲到说，身体是渐渐增长的。神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跟随着神，我们可能就没有去经历这些。如果我们不看圣经和被圣灵引导，我们可能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运用和主给我们的产业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会鼓励 每个弟兄姊妹紧紧跟随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因为也像我今天早祷会一样，就是神很少是真正的推着你的，因为他要让你跟着他，他在前面走，主耶稣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跟着他。经常记得说，我用慈爱来吸引你，他没有说我天天在推动你，对吗？他是用慈爱来吸引你，让你能够欢喜快乐的去跟随着他。那所以呢，教会里面有五重执事。我们能够看到圣灵的恩赐啊，对教会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他就这里有讲到说，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为什么是使徒和先知？是因为使徒和先知，使徒想要去拓展神的国度，他通过自己，他觉得这儿需要去被建造，他就去那儿了。你会发现行不通的，你明白吗？他一定是紧紧跟随着主的。就是你看保罗，保罗说他可想去那儿去传福音了，对不对？但是圣灵不允许他去那里，所以你会发现，作为一个使徒，他是紧紧跟随着神的，他不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行？那先知同样的，先知经常是传递神的话语的，你知道吗？今天你是每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都能够成为使徒和先知。虽然每个人他侧重的职分，主给你的职分和呼召不一样，但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是在旧约中的先知是能够直接领受到神的话，你今天也能够直接领受到神的话，因为神的灵已经在你的里面了。经上经上说，就是在你里面的，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而且圣灵在你的里面去引领着你的，所以你可以不用凡事去找人啊，遇到问题先去找神。如果神让你去找哪个人，你再去找哪个人。感谢赞美主哈。那如果有一个人，他如果更多的只看圣经上的一些真理，那不去通过圣灵的恩赐，也不赞美相关的，做一些方言祷告什么的。那么经上记着说，主耶稣说，你们并没有他就是括号上帝就是神的道存在心里，因为神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你因为以为。里面是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却不肯到我们这里来去领受生命，所以他跟当时的宗教领袖和法利赛教师是这样说的，就是宗教领袖和法利赛教师他们已经熟读好多好多遍圣经了，但是他们没有在神的心意当中，是因为没有跟神的心意紧紧的去贴合。那主说跟他的心意紧紧贴合，就是在领受生命。好，那总结哈，很简单，就是这只是讲的第一点，后面还有更好的内容哈。就是神建立美好关系和圣经真理是并行的，当恩典和真理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就能够帮助我们真正活出基督的身量，也真正的能够使这个教会是发展壮大的。他不是说把每个担子强加给每个人，说我就传讲真理，你要持续的信，持续的信，他也要去传讲神的恩典。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神就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的大能在你的软弱上彰显得更加的完全。那么经上记着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感谢赞美主。如果只有恩典没有真理，这个人会在一个被束缚下，你会发现他没有办法活出真正的自由。耶和华说：“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所以我们能看到真理也是非常必要的哈。好，那我们继续快速的往后讲一讲哈。哥林多后书3章6节，它也使我们能够做新约的仆人。不属于律法条文，而属于圣灵，因为律法条文带来死亡，而圣灵却赋予生命。我们今天是新约的仆人了，对吗？我们不再是旧约的仆人，新约的仆人是由圣灵带领，由圣灵带领去解读每一条圣经的，是由圣灵去带领着他们去做生命当中的每个决定。但是圣经必须要去查验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是生活在新约里面，不是生活在旧约里面。在新约和在旧约有天壤之别，与神相处的方式、关系都是大大的不一样的。就是刚才讲的，如果一个人是，如果他只有圣灵的恩赐，不晓得真理，如果他不知道真理，他只是相信圣灵的恩赐，他就会上当受骗，对不对？ 我们去看到圣经上也是这样说的，《哥林多后书》11章14到15节说，撒旦自己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即使他的仆人把自己装作义的仆人，就是有一些来自于恶者的人，他说他自己是基督徒，也不足以为怪。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世界上的所有的他自称基督徒的人都是好的哈。那我们也是需要去凡事查验的，这个查验就是圣灵在你的里面的一个查验了。再讲一个，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的那里去。”神的话，神就是主耶稣，就是道，道就是神的话，道成肉身，神的话成为肉身。所以主耶稣说他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主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我们人生的道路和我们信的程度，都是由他的话语去铺成的。我们的道路是由着神的话语一步一步带领的，一步一步接上的。所以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那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神的公义了，我们是从神而生的，全新的生命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那么我们可以是结合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来去给大家去讲解哈。我随便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一个青姊妹，她如果是30岁信主耶稣基督，并且受洗重生了，那真实的发生了肉眼未曾看见的是哪些事情？第一个真相一，青姊妹因信主耶稣基督被上帝放到耶稣基督里，旧有的曾属黑暗权势的生命，经历了与主耶稣基督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那些辖制他的旧有的生命、肉体的邪情私欲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旧人已经完全被埋葬了，没有了。旧人已经被完全埋葬了，没有了。所以，如果有一些恩律掺杂的，他说他一直把自己每个人定义成一个蒙恩的罪人的话，他认为自己还是生活在一个罪人的一个诠释下，罪人的一个诠释下，就是在亚当旧有的生命的那个诠释下。然后呢，他是怎么样去活每一天的？他看到今天自己行为好，他就觉得哇，自己配得祝福了。那他如果看到自己行为不好，他就不配得的祝福了。这是旧约还是新约？这是旧约。按照自己的行为去判断自己是不是该蒙福，这是生活在旧约。这是生活在主耶稣没来之前，一个人说，即使说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一个罪人，这就是在一个过去的我们，你现在不再是蒙恩的罪人了，因为你的生命与主耶稣已经同死同埋葬，有全新的复活从灵而生的这样的生命是在你的里面了，所以你要聚焦在现在的全新的生命当中。去看你全新生命当中主给你什么样的产业，什么样的一个祝福，这就是陈牧在圣诞晚会上也去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内容，就是说罪得赦免重不重要？重要。认罪悔改重不重要？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不能只是停留在那儿，它只是我们走过主耶稣带领着我们走过的一段路程。所以呢，我们不是停留在过去，我们要继续去前行。我们生活在新约当中，那我们不是在凭着自己的行为去断定自己是罪人还是义人。我们知道真理，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神的公义了。我们的生命是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的旧人已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了，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感谢赞美主。那么真相二是，情子没在亚当里的罪恶生命已经死亡并埋葬，属灵世界黑暗国度少了一个子民。如果属灵世界的黑暗国度有户籍制度的话，你会看到那个户籍制度上表明情子没是已经死去了。就因为他死去了，所以曾经对他罪的所有的追讨都已经终止了。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说，借着死废除了那掌握死亡权势的就是魔鬼，但为此基督做了新约的中保，借着死赎清了人在第一个约之下所做的所有的过犯，好使那些蒙召的人可以得到所应许的永恒的基业，就是那个过犯已经被抹去了，我们不要去停留在那个过犯上。这也是主耶稣说，你总是往后看的，是不配进神的国的。他说的不配，就是你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为什么？因为你总是往后看，你的旧有的生命已经过去了，你还在看什么？ 那个旧有的那个行为所带来的不好的那个影响惩罚也都已经过去了。我不是说你今天可以随意犯罪，你在新约里面，你那个犯罪不属于你，你的生命就是能够活出不犯罪的生命。所以，我们既然是在新生了，就有新生的样式，我们不会愿意去活在一个罪当中，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能够得到神所赐给我们应许的永恒的基业。那么，真相三是什么？借着基督耶稣的复活，全新的充满公义生命本质的情姊妹从神而生。虽然从肉眼看起来，哎，感觉受洗了，长相也没什么不同啊，身体也没有断绝过呼吸啊。但是经上说，让人活着的乃是灵。主耶稣说，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之后死，是灵的那个死亡。灵的那个死亡，属灵世界是早于物质世界的，因为他灵性的死亡，所以把那个死就带到物质世界了。所以他虽然活了900多岁，但是最后他还是死了。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灵是活着的，所以我们是有永生的，是永不灭亡的。我们可能去换身体。就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哈，我们换神体哈，不会扰乱现在的那个世界的一些认知。所以，即使是我们去换一个全新的身体，但是我们是有永生的。那么，我们现在的生命就是义的生命的本质。那这个义的生命本质和在罪的生命的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此时的情姐妹，你可以把情姐妹当成就是说自己呢哈，就此时的你和曾经的你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你和小时候的你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小时候可能经历说哇，那个爸爸妈妈可能不够爱我，然后遭遇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然后造就了你现在的性格。你那个以前那个性格那个人都已经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你可以按照圣经上神的话语去塑造你的性格。你的性格是什么？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爱。爱的本质是什么？爱能够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爱是不轻易发怒的。你可以不轻易发怒，爱是喜欢真理的。不喜欢不义的，所以你会发现，你愿意主动的就来去听这些讲道，没有人天天去推着你，你的生命本质就会让你就说，我愿意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你现在就是蒙神所爱的，公义、圣洁、纯全、美好，拥有基督的权柄和胜过一切的能力，并且有基督的性情在你的生命里完全的彰显，熠熠生辉。那么，《路加福音》里面说到：“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想。而且，那个约翰福音里面也有讲到说，那恶者是无法害我们的。感谢主。那么，真相四是什么？情姊妹在基督里的公义生命已经开始，属灵世界里面多了一个神的儿女回家了。这神的儿女本是上帝万古以先就拣选的，所以如果神的国如果有出生证的话，哈，那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天，那就是我们全新生命的一个开始，就是一个全新生命的开始，那就是我们出生证的一个日期哈。那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是说神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就是神是先拣选了我们，虽然我们曾经在出生的时候，在那个这个世界里面是有服从世界的那个律，但是当我们信耶稣，我们就恢复了真正的自由，恢复了真正的我们，是神所之前拣选我们、创造我们所预定的那样的一个样式了哈。那么真相五是什么？真相五是，如今情姊妹，虽然就如今你虽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真正你的生命。仍然被上帝藏在基督耶稣里。经上记着说，主耶稣说，没有什么能够从我父手里把我们去夺取。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们的灵，在基督里也是同坐在宝座上的。那你会说，我的灵到底是我在我的身体里，还是在神的国里面呀？现在，在耶稣基督里，在上帝的右边呀？你还记不记得经上记着说，有人问说。那个夫子就问主耶稣说：“神的国在哪里？”主耶稣说：“神的国在你的心里。”所以你知道吗？你所到之处都是神国降临的。那个神的国是在我们的心里的，而我们那个灵其实是在我们神的国里是得蒙保守的，是跟我们在一体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基督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基督的里面。那么我们的灵这个生命的本质，犹如被密封保护，是毫无瑕疵的，是无人能夺去的。是没有办法去沾染黑暗权势的。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身体和魂一些心思意念呀，对吗？有一些是心思意念，它因为仇敌的谎言，它如果是信的错误了，那其实是有一些搅扰的。但是 但是我们的灵是永远被蜜蜂保护的，我们的生命是永远没有办法被仇敌夺取的，所以我们是完全完全平安的。那么你现在同时在生活在属灵世界和物质世界，你是在两个国里面的，你知道吗？你是在这个世界上神国的一个桥梁。神通过你来去行使权柄，神通过你来去帮助别人，这就是为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说什么叫真正的禁食啊？真正的禁食是在那个禁食的当天，你能够去怜悯、去帮助更多的人。而且经上也记得说，当去借帮助那些真的是有需要帮助的，其实是你在借给耶和华。为什么？因为神在通过你做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人你要知道。基督就在你的里面，你能够去使用基督的权柄，所以我们遇到任何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不是干等着，我们是要去释放来自于主耶稣的权柄，去对那个环境说话的。因为现在经常记着说，耶稣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耶稣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耶稣在天上，我们也在天上。同时，我们在这里面，对不对？耶稣在我们的心里，耶稣也是与我们同在的。如果你尝试着。将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情况都能够操练，看到有主的同在在那里，你会发现你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你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因为你知道主就在这儿呢，主就在这儿呢。我当时是在患难的时候，玛利亚就操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尝试通过信心心灵的眼睛去看到主的同在。比如说我跟沉默坐车的时候，我就看到。主耶稣跟我一同坐在车上。我现在在讲到的时候，主耶稣就坐在我的旁边，就是我知道主是在的，我不一定偏得想着他是在我旁边，他可能是在我的里面都可以，但是我会按照我能够信的程度，我去选择去操练心思意念神的那个同在，会让我能够冷静的去面对我们所处的一切的环境和问题。经上记着说，基督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主耶稣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从创世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你看，主耶稣跟天父说的什么？就是主耶稣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然后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因为他如何，因为基督耶稣如何，我们在世界上也如何。基督耶稣。”是被保护的好好的，而且他是有大能的，谁敢在他面前叫嚣？因为他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对吗？已经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了我们，并且他已经胜过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名的和主治的，对吗？所以他如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如何。那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哈！福音就是好消息。我们继续进一步思考这个真理哈，这个是可以需要跟大家去互动一下，比较有意思的。这是举例子哈，比如说晴子们，或者说你。30岁信主耶稣基督，然后呢重生受洗重生了，那么我们可以看这条线哈。那如果30岁受洗重生了，那如果在50岁物质世界50岁的时候，他的属灵生命的年龄是多少岁？可以开麦互动啊，我们
20岁，
20岁，
20年，
20岁，
就是他的属灵生命的年龄是多少岁？20岁有不同于20岁的答案
二十
吗？
岁啊，感谢题，
不对，没有岁数，零不分，你信不等年，20分岗，
30，永生，没有时
永
间，
远，永远，永远。
感谢主。
拥
好，我
有
继续讲啊，
耶稣，
我觉得你们这么想
人
想
生
还
的
挺
开
好的，
始，
就是他的物质世界。他如果是50岁了，他信主已经20年了，他属灵生命是多少岁？我们看看答案啊，我们用经文来去解答。希伯来书里面记着关于这事，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可是很难解释，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了。我不是说你们哈，我在讲圣经，你们能听得进去。其实从时间来说，你们早就该做教师了。 却还需要有人把神话语的基本原则重新教导你们。你们成了那些需要吃奶的而不能吃干粮的人。你们是能吃干粮的哈。要知道，凡是吃奶的人都是对称义的道理是不熟悉的，因为他是个小孩子。不过，干粮是给成熟之人吃的，他们经过实践、识别能力得到操练，以致能够分辨善恶。看好这个经文哈，就是从时间来说。这个人已经信主了很长时间了，其实你已经能做教师了，但是呢，还需要有人去把神话语的基本原则重新教导你们。就是其实你们是在吃奶的，不能吃干粮的，也就是说，其实你们没有真正的成熟。就是我在说这个圣经上里讲的哈，没说你们哈，你们很棒哈。那么这里有讲到是说，当一个人他对称义的道理不熟悉，他就是个小孩子。干粮是给成熟的人吃的，感谢主。那么给成熟人吃的。是什么？经过实践，识别能力得到操练，以至于能够去分辨善恶。我们再去看哈，就是刚才所讲的，一个人他在新约还是在旧约，他如果认定了自己就是蒙恩的罪人，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就影响他的身份，他是在旧约里面，因为那是旧约的本质。如果他知道他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他已经是蒙爱的了。他今天不用用他的行为来去判断他的身份，而是因着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身份是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对吗？耶稣基督的性情是我们的性情，所以我们就能够活出来，跟天国的公主和王子所相称的那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是以公义的身份和根基去生发出来我们的一个行为、思维、做法，对吗？反而。在这个爱中所发出来的这个行为、思维和做法，远远大于在律法当中靠着人自己能够去发挥出来的一个果效。所以经上记着说，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完全了律法了，对吗？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完全律法了，因为你爱他，所以你愿意主动给他做很多事情。你做的这些事情，并不是我要求你去做的，对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新约当中的。那么，一个人活在新约当中，你才能是跟基督连接，你才能够得到基督给你的很多丰盛的产业。如果一个人他不是生活在新约，即使你认为你生活在新约，但是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都是在旧约当中的话，那新约的祝福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领受得到，因为有新约的时候，不是说没有旧约了。这个经上记着说，有新约是因为旧约不够好，旧约慢慢的褪去，但是现在还是有旧约的。包括现在的以色列人，他因着不认识基督，或者说他知道基督，但是却没有活在新约当中，那么他们其实还是生活在旧约里面的。所以旧约和新约是同时存在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新约当中的，对吗？所以我们是跟基督的生命是连结的。那我们每次领圣餐，就像之前讲到，也是纪念新约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在旧约里靠着自己的行为，经上记着说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那没有人能够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记着说义人必因信而生。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因信着主耶稣基督而去再去生活的。那么，基督来了，道成肉身。代表人立了新约，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让我们白白的称义。所以今天不再是我们直接跟神立约，你知道吗？是主耶稣代表所有的人，代表所有的人，然后跟神立约。我们的生命是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约是用主耶稣的宝血所建立的，是真实有效的，是信实的，是永不改变的。所以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个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他们的。如果脱离了耶稣基督，他就不是俺们的；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俺们的。感谢赞美主哈。那么我们继续讲到这句话哈，就是这里话里面有讲到，就说一个基督徒成熟的开始是从神话语的基本原则出发，认识称义的道理。再分享下面同样有意思的经文，我尽量都会给你找2节以上的经文去代表这个意思，同一个意思，因为经上记着说。但凡去做见证，都有2、3个口，对吗？包括圣经上的一些验证。既然我告诉大家要去验证，那我在去表达经文的时候，我不会只找圣经上只有这一处是这么说的，我会找到两 处以上的经文共同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你这样，你才知道这个经文不是翻译的错误，不是理解的错误，乃是圣经上的本意。那希伯来书6章1节里面也再次强调说，让我们从基督话语的基本原则出发，被神带到那成熟的境界。如果一个人他的属灵生命想要去成熟，他需要去回到基督的话语上去得到建立的，也就是说在新约当中的。那经上也进一步记着，真正成熟的人，对吗？真正成熟的人。是经过实践识别能力得到操练，以至于能够分辨善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我有的时候听有些牧者他有讲的说，哎呀，你不要去分辨善恶了。当然，你不要去分辨自己的善恶了，不要分辨自己的善恶是什么，就是你不要去判断自己是不是公义，这不需要判断。你在耶稣基督，你就是神的公义，你不需要去通过你的行为去判断自己是不是义人，这个不需要去判断。但是这里面有讲到说，以至于能够分辨善恶，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这里所说的分辨善恶是什么意思吗？可以开麦，我们再互动一下。
符合真理的
对，
就是
能够
善
分
恶，
辨
神
哪
的
些
法
来自于
则是
神的
公
旨意，
义的，
哪些是仇敌的
是
谎
来自神的
言。
还是来自于仇敌的？
真理它有。
非常好。所以你看，他这就是说，经过实践识别能力的一个操练。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曾经我们听完了道了，我们听了很多很多的道。但是却没有去行过，没有去实践过。他告诉我们说，成熟之人是需要经历实践的。如果你今天已经开始实践了，你知道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神的公义了，恭喜你，现在就是在成熟的道路上，而且你会越来越成熟，满满的长成基督的身量。识别能力得以操练，就是我们要把神的道操练在生活当中，对吗？以致能够分辨善恶。还记不记得这个分辨善恶？上节课讲的是什么？所以你们要站稳了，对吗？戴上救恩的头盔，然后呢，公义的护心镜，真理做着带子束腰，信德就是相信他的信实，这个相信他的信实，你就不害怕了。但这就是盾牌，盾牌可以灭掉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圣灵就是所发出来的方言也好，或者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对着权柄说话，都是圣灵的宝剑。然后穿上平安的福音，就是你相信主赐给你的就是平安，对吗？就是神的全副军装，神的全副军装是为了要抵挡仇敌的诡计。所以仇敌的诡计是从哪来的？我们上节课有讲到，对不对？是心思意念、仇敌的一些诡计和通过人事物的环境有一些陷阱。我讲的一个正向的一个例子哈，正向的例子就是当主耶和华去兴起那个四个麻风病人的那个脚步声，就使对方吓退，节节败退，对不对？经上记着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络，但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就是我们可以行走在主的心意和道路当中，但是我们的心一定是站着的。我们的心是知道能够去分辨善恶，能够去操练出来的。分辨善恶是什么？我们知道是哪些道路是来自于主的，哪些意念是来自于主的，哪些道路是来自于仇敌的，哪些意念是来自于仇敌的，哪些是仇敌想要去吓唬人的，哪些是神真正让我们想要去走的。所以呢，这就能够去抵挡魔鬼的诡计，这也是属灵生命真正成熟，不会就随着异教的风，然后歪歪扭扭的去生长的。那么，主感动玛利亚在讲，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和实际结合生活当中的实践操练，在属灵分辨力上因着知晓神的爱和真理，然后去分辨心思意念当中的战场啊，分辨仇敌的作为和来自于神的旨意，这些都是在基督里属灵生命成熟的必经之路，就是你会在这个道路上更加的成熟。所以给成熟之人吃的就是经过实践。识别能力得到操练，以至于能够分辨善恶。我们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天天今天听这儿讲道，明天听那儿讲道，听完了觉得自己心里舒服了，然后呢就完了。主耶稣说，那些蒙福的人是什么？在凡事上都蒙福的人，就是听完了之后能够去行出来，然后能够在生活当中真实的去操练。即使生命当中遇到境况，不需要害怕，它就是你一个战场操练的一个机会。经上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再次告诉我们，需要去查验，不要去跟着这个世界走，而是跟着神，而去跟着神走。那么，所以保罗为教会的带导是什么？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当你更多的去认识神，当你更多的满心知道哪些是神的旨意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属灵生命不断的在成熟的一个标志。那我们再回归到晴姊妹的案例，我们再来看哈，晴姊妹在物质世界当中50岁的时候，她信主信了20年，她的属灵生命的年龄是多少岁？答案是不一定多少岁，他就是属灵世界生命的
看
成
他
长
是
速度
吃奶
确
还
实
是
实
吃
在
干
在，
粮？
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在属灵世界生命的成熟多少岁是实实在在的。他不是说这一年过去你就长了一岁，而是说你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对吗？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以及你对神话语的在生命当中实际的运用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才能判断你的生命成熟到哪种程度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还记不记得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呀，不要让别人去小看你的年龄，要在凡事上都做众人的榜样。”为什么？因为保罗知道，不是一个人的年龄和信主的时长去判断这个人他信主信的怎么样，而是真正对神话语的认识和对神话语的操练的程度，在任何情况当中去识别神的旨意是什么，仇敌的计谋是什么，他在耶稣基督里就能够更多的满长成基督的一个身量。这也是为什么，就曾经主就跟我说，说你要当走的道路还长。刚开始就是真正的开始去信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说当走的道路还长，就不明白这样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属灵生命在不断的前行和扎根的。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是因着主耶稣已经把所有的万有的都放在你的里面了，你觉得已经有了，但是如果你不去认识主，不去继续的去跟随主的话，你会发现那些果效是没有办法去完全都发挥出来的哈。那玛利亚讲这些不是为了让大家陷入攀比当中，反而我想传递的真理，简单来说，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不是按照世界的时间和信主的时长决定的，而是我们在基督里对神的认识，包括神的话语，包括神的爱，包括对这些话语和神的爱的操练来去决定的。所以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愿恩典和平安借着你们真正认识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去加给你们。感谢赞美主哈，这都是圣经上的内容。那么，刚才玛利亚也讲到了一点，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由神话语为道路铺成的。再讲一遍，我们生命的成长是由神话语的道路铺成的。这个话语的道路不只是说你知道了，而是成为你的启示。当你知道了神的这句话语，其实你就在前行，你知道吗？所以你的属灵生命不断的向前，就是不断的去活出神的话语来。那如果有一些神的话语你不明白，你就没有办法到那里去。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哈，就是我们一起扎根在神的里面，感谢赞美主哈。今天的讲到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哈，这里面今天就讲到了啊。关于在生活当中实践在基督耶稣里的那个真理去活出来，包括我们怎么样去活出来，我们对神爱的认识、神话语的认识，对吗？然后呢，圣灵和圣经是同行的，恩典和真理是同行的，爱与信心是同行的。记得，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学习去操练，看到神让你看到的，看到的不是谁谁谁说的。看到神让你看到的，跟随神带领你走的那个道路，一定是蒙福的道路的。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祝福大家，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哈。让我们在主所赐给我们的新约当中去扎根。那给大家做个祝福祷告，主啊，你说你的羊是跟着你的，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用慈爱吸引我们，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让我们在凡事上都跟随着你的话语，跟随着你的启示，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主啊，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就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让我们在幕后有指望。主啊，谢谢你荣耀你的圣名，而且你还会再继续荣耀你的名。 谢谢你兼顾读神殿事工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们，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的爱和在你的话语里深深的扎根，大大的蒙福，深深的被爱。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如此美好的与你同行的经历，这些经历将会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就是如此的熠熠生辉。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那成熟之地，感谢赞美主，愿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哈，感谢主。
阿
好的。
门，
阿门，
谢谢牧师，
感谢主，
谢谢，
感谢主的喜欢哈。